再度的问候听众朋友好啊，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段愉快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当然是愉快的不得了了，因为我们空中的嘉宾是 Mike 刘永先生。那 Mike 老师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庄子的精神境界啊。那从故事开始讲，我们就聆听 Mike 老师跟我们大家继续的讲庄子德充府里面的哀待他的故事。 Mike 老师请继续。
好的好的，丁山，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接着来讲啊。我们今天讲的是庄子德充府里面的第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这个人奇丑无比啊，这个丑到什么程度呢？丑到全世界啊都因为他的丑而闻名于天下啊。但就这么丑的一个人啊，男人也喜欢他，女人也喜欢他，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哎，就围着他不走啊，男人天天啊就跟他簇拥在一起，啊，引起了自己的思想的一个深邃啊，得到了一个拓展。女人呢，就是因为喜欢他，但是你看他奇丑无比，肯定不是因为他容貌喜欢他，那因为什么喜欢他呢？哎，这个当时的鲁国的国王就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人有这样的魅力呢？我把他招来看一看。招来一看，先把自己吓了一跳，那真的是丑出了天际啊！对，多亏他是见多识广啊，还能稳得住啊，要一般人估计得直接吓坏啊，
直接昏过去
了。但是他说，对，但是就这样的人啊，跟他待了一个月，他说我就像丢了魂一样啊，我就爱他爱得不得了啊，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对，然后我跟他待了一年，完了，那他说啥我都信啊，信的不生死都信，然后把国家也想交给他。正好这时候有一个宰相的位置空缺出来，我就说，哎，要不你来做宰相吧。结果你猜他怎么着？他闷然而后应，啊，闷闷然啊，并不快乐，闷闷不乐的样子。然后待了一会儿，哎，好像应，又好像没应，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应没应。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啊？他说话你都摸不准，那到底是答应你了还是没答应你？哎，这个女生最会这一次。是不是很多女生特别会这个？是不是？
是 啊，
啊，我好喜欢你呀、啊！哎，他就开始打太极，他也不说不喜欢你，他也不说答应跟你做女朋友，哎，他就开始打太极了。
他就闷然而后应，
哎，这个、他闷然而后应，哎，这个女生都会这个。对，然后后面的这个女生也会啊，她就是泛若辞，就是说一些泛泛的之言，然后好像就把这个事儿给推辞了。哎，就像女生跟你聊着，她说你要我好喜欢你啊，给你表白啊，女生呢就跟她说东说西，说着说着就好像说咱俩不适合做男女朋友的感觉，就把这事给推辞了。
嗯，
哎，这就是她的哎微妙的地方。这时候这个鲁国啊，国王啊，他就面子上就下不来了，说这好羞愧啊，好丢人呐、啊、我一个堂堂的鲁国的宰相啊，我给到你居然啊，你居然是这个态度啊！你闷闷然，然后泛若辞，你又给我整辞退了。这我这你是看不起我这国王啊，还是看不起我这国家呀？你这不是太不给面子了吗？你猜这国王哪儿啊？我非要给你，嗯，面子上下不来，
就卯上了，
我就要给你，
嗯，
哎，就卯上杠上了，哎，就直接啊，就立刻，嗯。你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啊！你看，把宰相任安给他，嗯。结果你猜怎么着？哎，这个爱戴他，没过几天就给溜了，走了，悄悄的
就
跑了。
我坐不起，我还跑不起吗？我还躲不起吗？
就跑了。这跑了之后呢？这个国王可就完了，嗯。他说我真的很难过呀，我真的怅然若失啊，就跟丢了魂儿一样。自从他走了以后，就搞得我啊，这整个国家鲁国哪儿也找不到快乐了啊。你给我唱歌啊，跳舞啊，不行，没有快乐，美食没有快乐。你跟我说说国家大事啊，咱们要扩展，又今年攻打哪些国家，把我的这个雄图伟略给我讲讲，我也不快乐。我完了，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了。我赶紧得问问，哎，这个孔子啊，这个大师，你是我的大师啊，你给我解解，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啊，怎么天下会有这样的人？ 别忘了前提啊，他是个奇丑无比的人呢。对，也没啥本事啊，无德无才啊，也没有智慧。然后孔子说，你看这孔子的境界啊，孔子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去楚国的时候啊，啊，他说出使楚国啊，我曾经在路上看见几只小猪在自己死去的这个老母猪身上还在喝奶，就是母猪死了，但是小猪还不知道，还趴在那喝奶呢，好多小猪。结果喝着喝着就觉得不对了，发现这母亲这个猪妈妈没反应啊，对吧？再一看猪妈妈的这个状态，不对，虽然小猪不知道啥叫死了，但是感觉他的猪妈妈已经不在了啊。这时候小猪四散而逃，孔子就用这个故事来讲他为什么逃呢？
惊慌失措呀。
对呀、啊、为什么逃呢？前一分钟还是有奶的妈呀，他们说有奶便是娘啊，
嗯哼，
对吧？这下一秒发现不对了，就四散奔逃啊。就像我们人世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我们平常都多么爱我们的母亲，对不对？
嗯哼。
可是当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想问各位，有几个是自己给自己的母亲给她办的后事，就是给她擦洗身体换上衣服把她送走的呢？很多都是请殡仪馆来做，对不对？请殡葬公司来做呀、
嗯、
自己做不了啊。
是，
对啊，前一秒钟还抱着哭的不行啊，妈妈你别走啊，妈妈我舍不得你啊，你走了我怎么活呀，对吧？等他真走了，哎，你说这个还是不要碰他比较好啊，我不太会做这个事情啊。你连送他最后一程啊，给他最后一次擦拭身体你都不敢做，因为你心里有点毛毛的。其实为什么呢？为什么前母亲没死的时候就是这么的热爱，死了以后就有点怕呢，对吧？以后他做梦来找你的时候，你还哎呦赶紧快到清明节了，给他烧点纸吧啊，以后别来了找我了啊，有点怕了。其实啊，为什么呢？你不是喜欢母亲吗？爱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他来找你还怕呢？哎，这就是孔子啊，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其实庄子借孔子之口在说的。对，原因很简单，孔子说，因为妈妈死了以后跟活着的儿女他就不是一类了，
嗯，
他就不是一类了啊。虽然看似啊还有这个妈妈的形，但是妈妈的那个神已经没了，
是
啊，真正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啊，就剩下一具尸体了。所以说他就是类不同了，没法认同啊，不可能认同了。这是人之常情啊，就像我们不能跟其他的物种认同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到狗窝里头，我们不可能跟狗混在一起，对不对？虽然狗是我们的宠物，我们很爱它，但是你绝对不会把自己认同成狗，一个道理啊。类不一样，这就是生死之隔。他们爱的是自己的母亲啊，不是母亲的身体啊，啊，不是那个母亲的形象，那个外在。他不是爱那个躯壳啊，他是爱那个能主宰这个躯壳的背后的那个东西啊，
嗯哼，
啊，那才是他们爱的东西。这是啊第一个小的例子。第二个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就是古代有一种叫萨兹的东西啊。萨兹呢是周文王专门给古代特别能征善战的武士的一种所以说那种奖励啊，像在现在的军功章一样。啊，就立功之后啊，会在你身上佩戴一个啊叫萨兹的东西啊。但是，这个英勇的武士如果战死沙场，这个代表他生前荣誉的这个徽章，是不能放在他的这个棺材上作为一个装饰的，对吧？不能说你生前一等功，对吧？那死后了，把这个一等功。给你放在你的这个棺材上或者坟墓上，在古代啊是不行的。啊，接着说， 古代呢还有一种刑罚，就是这个人如果犯了严重的罪啊，他会把他的脚给他削掉啊。说削掉脚的人，你再给他多好的鞋啊，他都不会喜欢了，不仅不喜欢还不想看到。没脚的人呢，你给他看这鞋有多好，那你不是让人家没法这个多么难受啊。
嗯哼，
这就是庄子啊讲的这两个小三个小故事啊。这个猪妈妈死去以后，小母猪啊不是小小猪崽就四散而逃，然后古代武士的那个荣誉只能给活着的武士，不能给死去的烈士啊。啊，他就讲这个故事，还有这个失去脚的人，你不能跟人家说鞋有多好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庄子说了最根本一句话，他借孔子的嘴说的，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后面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了，
无畏爱之
本没了。对啊，无畏爱之啊，因为失去本了，对不对？
嗯，
皆无其本意啊，他说没有本了。嗯，这个本到底是什么？那大家要思考了。那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爱的是那个本呐、啊，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长得丑不要紧，他后面那个本如果很好的话，你爱的是那个本。所以说对爱戴他来说就是一样，他的外形丑，但是人家内在美啊，
对，
那个本
爱的是他那个精神，
对，爱的是他那个精神啊，这个是他的妙之处啊。然后啊，他接着讲故事啊，他说古代啊伺候天子的人啊，不论是太监也好，不论是妃子也好，嗯，宫女也好，皇后也好，他们都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剪指甲啊，不能剪头发，
嗯，
啊，还不能穿耳洞啊，为什么呢？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丁才说的，他要讲究这个人要全形之人啊，如果你剪了毁伤了，就不全了啊。不是一个全活人啊，这样的话不配伺候天子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演慈禧太后的时候，是不是老看她有个特别长的指甲，大家有没有印象，对不对？
嗯，
还弄一个精美的指甲套在上面、啊、
对呀，
黄大家就说她很作呀，说是这样，不是她作那是古代的规矩，她想剪也不能剪。对，大家要对不要老抨击人家，她是不能剪啊，
那不是玩凡尔赛呢。嗯，
对，不是的，不是的，是不能填。对，然后呢还有很多，你知道有一些人不太懂中国文化的人啊，给那些宫女啊，尤其是妃子啊皇后啊，在拍这个古装剧的时候给人家戴上了耳环，你知道吗？
嗯，
各种精美的耳环啊，耳坠叮叮当当啊，
嗯，
哎呀他觉得好美。其实这完全是不懂历史啊！古代的这些人在皇宫里的，不论是宫女还是妃子，是耳朵是不能穿孔的。
这太可惜，这不能戴耳环，这太可惜了。我们看那些宫斗剧，都是那些耳环漂亮的不得了。
对，
摇过来摇过去，让人心荡神驰啊！原来这是都是不懂历史的人才会这么做，才会这么演，嗯。这么设计，
没文化真没文化真可怕啊！没办法，
我怎么有挨骂的感觉？
没有没有，
然后
就是说这个古装剧他们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庄子就说，这种全形之人，老天都会眷顾，对不对？
嗯、
都会把他选成能在宫里啊，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想在皇帝身边的人，对不对？
是。
然后他就说，那个宫女在20多岁以后啊，她也会把她嫁人的啊，
嗯，
因为你像古代这个皇宫里头有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呐、
啊，是、啊、
这些宫女，对，包括丫鬟啊，包括这个侍女啊，不光是这个妃子啊，
是
啊，至少有几千人都不止。可是这个皇帝一个人，他能力有限啊，精力有限，他不可能全部宠幸啊。
对，
那些没有宠幸的这些妃子，和那些平常做工的那些啊宫女们。到了一定年龄啊，他都会把他送出宫，让他去嫁人。
25岁，
而
这道
听还有准确的年龄啊，
嗯，道听途说
还有准确
的
年龄，
嗯，
对对对，因为他们10几岁就进宫了嘛，
是啊，
10几岁就进宫了，然后 然后呢，皇帝啊，也不是皇帝吧，就是皇宫呢，还会有一些陪嫁啊，就像娘家一样啊，
嗯，
就是娘家人跟他们陪嫁，嗯，那其实也嫁得蛮不错的，对不对？你想，他这些女子也好，都是精挑细选的，对不对？
其实他们都是名门望族的孩子啊，嗯，
对啊，都是权型之人嘛，至少都是权型之人，
是，
不论长相啊，这些都是不能有任何的缺陷的啊，
都是万里挑一的。
对，所以说他出去嫁人，虽然年龄按照古代来说不算很年轻，但是人家毕竟二十几岁，长得没准跟十几岁也差不多呢，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女孩子来说，你分不出她到底十几岁还是二十几岁啊，所以说她没问题啊，就嫁人。为什么？因为古代的皇帝也是不会抱枕偏误的，他也会要把这些美女啊，要自己享用不了，也要给啊，让百姓啊回归到人间啊去。娶妻生子，过人间的这个啊天伦之乐啊，他也是有这种体恤嫁情的这种做法的。但是这个宫女一旦出去嫁人了，她就不可能再回皇宫伺候皇帝了啊。不是说当妃子、当使唤丫头也不行啊，当宫女也不行。对，这是他们当时定的规矩。对，他就举这个例子啊，他就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呢？说这些人他已经不是权型之人了啊。所以说不能再伺候天子了，然后他就说权型之人老天都这么看重啊，那更何况权德之人呢？他说像哀待他这种人，他不仅啊形是不全的啊，他是长得很丑，但是人家是权德之人呢，人家德权呢啊。他说这样的人啊，你连国家都想给他，他还不接受，他这样的人一定叫是财权而德不行者也，那这是关键，就这一节的故事的核心了，开始渐入佳境了啊。他说哀待他就是属于财权而德不行，德不行的意思就是德不在于外表啊，不在于外面的形象，但是呢财是权的啊，这是他的境界。然后呢，这个鲁王其实一直想知道这个哀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嘛，那他就得问呢，什么叫财权呢？对吧？财权我们现在叫权财也比较容易好理解啊。就这个人能做到权财，或者是能说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非常不容易。因为庄子是很不重视这种所谓的俗世的这种智慧啊，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但是他能称一个人为财权的人，那你看他怎么说啊？说什么样的人叫权财呢？然后孔子说啊，生死存亡穷达贫富啊，这些都是世间事物的变化过程，都是命运的轨迹啊。啊，我们作为自然人都要接受这些生死存亡啊，这就是自然属性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于人就得生死啊，生老病死这些都得经历的呀，啊，无法避免的，对吧？是第一个。第二个境界呢，他说你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你肯定会经历这些贫富啊，对啊，你再有钱，你能有世界首富有钱吗？世界首富再有钱，能有国家有钱吗？哎，所以说，你每个人在社会中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存在。
嗯哼，
就这种啊，穷达贫富啊，或者是你。这个人很闲，就闲就是非常的这个闲达的人，还有那些非常的做坏事的人，在社会上都有啊。有人会得到了变成网红啊，全社会拥戴，或者变成名人，那也有人变成整个时代的罪人啊，大家口诛笔伐的人都有。他这个都是社会属性啊，这是一个社会现象，谁也改变不了。而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接受这些，可能你是一个啊这个贤达之人，也可能你是一个被人这个诋毁的人啊，都有可能啊，各种时过境迁不一定的呀。比如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啊，这个大 S 跟这个汪小菲之间的故事啊，这个八卦新闻，对不对？那曾经的那个女神呐、啊，那多美啊，演电影啊，对不对？演各种东西，对吧？结果你看现在落得变成了一个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了一个坊间的一个笑谈啊，就是天天 这个扯不清的官司啊，被人家揭露啊，说他吸毒啊，各种啊，乱搞啊，什么婚内出轨啊，什么反正七七八八全的扯出来。你看，曾经啊这么被人爱戴，现在又被人这样子去诋毁啊，这是庄子说，这就是人世间啊社会属性正常啊现象。然后他接着又说，在精神境界的追求上，我们也应该明白，是这个日月啊，就日夜交替啊，白天晚上啊，过完这个黑夜就是白天，在我们眼前发生。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啊。很多说那怎么会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什么太阳，这个太阳系、地球的，那是你啊被教育的或认为的。我告诉你，实际到现在科学对这个啊万有引力也好啊，对这种行星的运作也好啊，是越研究越糊涂啊。对他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啊，就是从最开始的经典物理牛顿定律，到后面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广义相对论，他最后这些都被推翻了。现在最流行的或者是啊最认可的就是量子力学解释的这一切。那过一段时间，是不是量子力学又被推翻了，又有新的一种理论又站出来了呢？都不一定呢。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宇宙是怎么诞生的，到现在全是假说啊，什么大爆炸说啊，这个都是假说啊，不是真的啊，没有科学家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确凿的证据啊证明它的存在，都是在假说的基础上啊去套。这里面庄子就一针的见血的指出来，我们作为一个人，你是无法了解这个宇宙运行的真相，也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这是一个正常的常态呀、啊、就像上面说的那个社会的常态和自然的常态是一样的。好了，庄子话锋一转说，这种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还是你精神追求的，你都有不足的地方啊，都有不圆满的地方，不可能完美啊，不可能圆满。这些不足，如果你能把它们都化成为和谐，然后把这些不足的地方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心灵的深处，然后把它挡在外面，把它和谐了以后啊，再进入你的心啊，所谓的心呢、啊、这里就是潜意识的意思。那这个时候，这样的人才叫财权的人啊，就是不论生活对我多么的不公啊，我待生活如初恋啊，就是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啊，总结一句话就这个意思。嗯，这里他把这个不公从自然的、生理上的，到社会上的啊，一直到精神追求上，他都告诉你这三个境界、三个层面，你都不可能达到究竟的完美的状态，你应该接受这一点，而且还能把它们融合得很好，变成一个和谐之态，这就是全才啊，这就是财权的人才会这样。嗯，对，你跟什么和谐呢？你跟你的愉快去和谐啊，跟自己的喜悦之情啊，要畅通无阻啊，一直扎根于心田，使自己的和气从来都不间断啊，就像日月交替一样生生不息啊，让自己的和气没有任何片刻的啊改变。不是说啊这个顺境的时候我就有和气了，我就有这个开心了，不，这个逆境就这不叫啊，这不叫全才啊，这叫心随境转。对，什么叫这个和气啊，什么叫这个德啊啊，在庄子的眼里啊，在菜根谭里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菜根谭说，天地啊不可一日无和气啊，人不可一日无喜神啊，喜神就是快乐的神啊，人不可能一天没有喜神啊，天地不可能一天没有和气的啊，所以这就是常态啊，就是即便它有这么多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完美、不足、缺点啊，你都要把它变成一种喜悦的、和气的，哎，你如果达到这种境界，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什么叫全才？就叫春风入我怀，化作春水流啊。这种水平的人才能称之为全才啊，这种境界啊，这就是 鲁王一听，嗯，说的有道理，对吧？那我下面问你，刚才说他是财权而德不行呢？德不行是啥意思呢？哎，这个庄子接着说啊，曰：平者就是水平的啊，水只要平啊，就是它停下来的样子啊，水停下来才会平，水平了才能作为校准啊，不论做家具还是盖房子，你都不能没了水平仪。在以前人古代的人就发现水平仪太重要了，今天如果没有激光校准仪，我们仍然还需要水平仪啊，我们过了几千年啊，还逃脱不了最原始的通过一个水平仪来校准，对不对？激光校准仪呢不是谁可以有的呀，我们今天我们摄影师用的那个大的三脚架也好，小的三脚架也好啊，只要专业一点的上面都有一个水平仪啊，里头有个小气泡啊，气泡一定要在中间，证明这个三脚架才是跟地面平行的，这么简单。庄子就举这个例子让你明白，只要你能停下来啊，你的心，他用的水啊其实用暗示心，你的心就能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你就能够照见影子啊，像镜子一样能照见别人，这也能变成一个校准其他的人准不准的这个法器或者一种工具啊，水平仪啊。那这样的人叫德不行啊，叫德不行，他没有任何外在的表现，他像水平静的像镜子一样啊。关键是你即使有了这样的一个功夫，你能够像镜子一样照见世间的真相，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张扬。你不能说我有个镜子啊，我知道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啊品德如何，你的人几斤几两我全都知道，你可不能这样子啊，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啊。这样的人就叫德不行啊，就德不外露啊，没有外在的形象。你要能保持和谐的啊这种啊状态啊。对，然后呢后面他又给德下了一个境界，他说什么叫德呢啊，他的原话叫什么叫德呢？德者成何之修也啊，这是非常究竟的说法啊。就我们很多人学道德经也好，学古代类的，他都不知道德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德，就他们大多数人认为都是那种德高望重，对吧？有这种非常高的智慧啊，品行非常的端正啊，行为举止都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守规矩啊，成为一代的楷模。庄子说不是啊，那叫德有形。庄子说真正的德是无形，也就是老子里面说的那种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这种状态啊。那他说那德不行，那德到底是什么？你光说他德不能有形，那德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这里头庄子给了一个最究竟和贴切的说法，就是你有可以把世间任何不和谐的东西变成和谐的啊，成为和谐的这种修养就是德。
哇，
所以说你看庄子的境界啊，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呀。
是是，哇，精彩。
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段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要听麦克刘墉老师把这个德充福的这个第一个故事爱戴他的故事讲完呐、啊、麦克老师。
嗯，
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上下。嗯，
好的好的。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接着上面说啊，这时候庄子就说，这样的人呢能够把所有不和谐的东西变成和谐的，所有不足的东西也变成和谐的，那这种人而且常常处在喜悦啊，时时刻刻都在喜悦之中的人啊，就叫做德不行之人啊。财权而德不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也就是他把老子的上德不德的具体化到一个非常好理解的程度，就是我们如果带我们周围的人事物都像春天般的温暖啊，既温柔又和煦啊，又体贴啊，化作春雨滋润他们啊，润物细无声，那没有人会不喜欢你，没有人会愿意离开你的啊。这就是庄子说的境界啊，叫物不能离也啊，德不行者物不能离啊，就是这种人啊，万物都离不开他啊，周围的人都离不开他，连东西都离不开他，别说人了啊。 然后后面呢，然后又一小段啊，最后的结尾，然后这个鲁国的国王，他跟孔子讨论完这个爱戴他的这个故事之后呢，过了几天，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孔子的一个学生啊，见了面了啊，叫闵子啊，他跟这个学生说啊，他说，我呀，自从当了皇帝之后啊，我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 勤政爱民的好事啊，自以为我很英明啊，很了不起，做得很够了。但是我听了孔夫子的议论，哀悼他的这个语言之后啊，听了他说的那些圣人之言啊，我就感觉到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呢，我是真是孤陋寡闻。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啊。我觉得我做的那些东西真的是啊，可以称道的功绩呀、啊！我现在发现自己搞的那一套，实在是徒有虚名，啊，实在是不自重啊，啊，言行都不自重啊！我的政令随意修改啊，而轻用齐国，就是我没有真正的把我的国家啊治理好。所以啊，这个国王他就跟他的孔子的这个学生说啊，他说啊。我和孔子，我俩不是君臣之交啊，我们是德友啊，就是修行中的道友啊，我俩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然后他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啊，就这个故事从这个相当于是鲁哀公讲了这么一个奇丑无比的丑人，然后他从一开始不理解啊，到最后他自己亲自啊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到。被他所吸引啊，到他最后又离开，然后到最后他的这个情绪上的低落，怅然若失，然后呢又被这个庄子假借孔子之口啊，又给他做了一个啊深刻的阐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人的魅力真正在哪里？人的道德修养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能达到这种啊人人啊人见人爱的人人拥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已经忽略了外在形象了，啊，和能力了啊。整个故事啊，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大众情人啊，而且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大众情人，啊，的一个经历啊。但是这中蕴含的道理之深，啊，深不可测呀。那我们就说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把它说它深在哪啊，然后对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借鉴，首先，我们看他的原文啊，这里头我们只说几句原文啊，让大家领悟庄子的原文之妙。如果学庄子不学原文，只学白话文的话，你是无法领悟到他文字之美和他的文气之精华，对不对？还有他的那个
对，
文字的力道之深
绝
啊，
妙，那个神乎，
绝妙啊，
对，出神入
不。
化。
出神入化，几个字啊，就把一个形态勾勒的出神入化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啊。好了，我们下面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个人，我们作为平常人，在生活中怎么才能成为这种才全之人，或者叫全才德不行的人？庄子给了一个具体的一些练习的方法，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故不足以华河，不可入灵府。”这是第一句，我跟大家分享的地方。什么叫不足以华河呢？就是你把所有世间的不足，你都用华河的方式给它和谐了啊。这里面的妙就妙在这个"华"字啊。这个"和"我们都知道啊，把不足变成和谐的华，就妙就妙在它非常的丝滑，非常的融洽。啊，一点都不觉得违和的，它就和谐了。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比如说很多遇到了这种遭遇和苦难，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人啊有残疾，那有的人会怎么说？会说："哎呦，你有残疾，你肯定上辈子做了什么什么业力啊，你的业力肯定是不行，你得赶紧去做一些这个有福报的事情啊，来化解一下你的这个报应，这个因果的这个啊。"业力啊，你看你这就不叫华和，对不对？那别人心里就很不舒服，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身心灵的也说啊，这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啊，你自己的时间自己创造的，问题都在你自己身上啊，你自己找找原因吧啊。对，你要不要这个叫反求诸己啊？不要往外去找原因了啊。 等等，就这些。嗯，这些我们称之为叫硬核啊，不叫滑核，就是生生的从理论上跟人家去讲道理。而庄子讲的是不要讲道理，不要从理论上跟人家说应该怎么和谐，要让他在感觉上和谐。
嗯，
他庄子妙就妙在他认为感觉是最重要的，理论不重要啊。你理论跟人家讲大道理没有用啊，讲什么都是和谐社会啊，世界都是和谐的啊，什么只不公平是正常的，这些没有用。妙就妙在他能把这些不公正的东西，这些不足的东西，让你能够感觉到很和谐啊。它里面的技巧就是这个滑子啊，滑和。然后呢，不要让他入灵府啊，不可入灵府。不入灵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哎，就是不要进入你心灵的深处，用我们的话说，就不要进入你的潜意识啊，一定要挡在外面啊，把那些不足都挡在外面。嗯，什么时候和谐了，什么时候喜悦了啊，再放到你的心灵深处啊，它才能不断的创造出更啊正面的给你啊。就单单这一句话啊，你想想它里面有多么高的智慧啊。对，然后它下面我们再说一句，它滑和跟什么和啊，它接着说使之和欲，通而不失对啊，不失于对。和欲就是愉快的愉的这个通假字啊，使之和嘛，滑和跟什么和，跟愉快和。就是你生活中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哎，你给它掺和进去一点愉快的东西，它不就平衡了吗？妙就妙在你怎么把这愉快的东西以非常丝滑的方式给它跟这些不足融合在一起，哎，这就是妙处之所在啊，叫滑和。啊，接着再说，通而不失于对，对就是愉悦的那个悦字啊，它这个通假字，它没有竖心旁啊。这通而不失于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通透，把自己说通，把别人说通，说通的时候还是在愉快的方式下说通。而不能给人家硬说通啊，人家不管接受不接受，反正我道理跟你说通了。庄子妙就妙在说道理说通没有用，你要让人家精神愉悦的说通才管用。你看这多么高的境界啊。
是啊，
你不论道理说不说通，你让人家精神上愉快的通了，这才行。哎，这叫你看他这里两点对吧。然后在下面他又接着说使日夜无隙啊，就是日夜没有任何的间隙，而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一点，就是说醒的时候和做梦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间隔了啊。那这里面我们给你建议的方法就是不要睡长觉啊，你每次睡觉的时候大概睡4到5个小时就够了，然后就起来，然后如果中间又困了可以再睡啊，如果醒了啊就不要睡太久啊，醒了就可以吃点小零食啊。啊，就是困了就睡，醒了就干事情啊，不要有这种
就是自然醒，不要以为一定要睡足8小时才行，
不也不想、啊、
对，
不想
你就是自然醒、
啊、
嗯，
对对，就把这一个8小时切成若干个，比如说一个4个小时，一个2个小时都可以啊，也不要一次睡8个小时啊，把它拆开睡、
嗯、
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你会达到一种非常舒胜的状态啊，
分段睡眠的好处
多
多，
对，然后你的、
嗯、
对，然后你的日夜就无隙了啊，就日夜的交替对你来说就不那么明显了啊，
是，
对，你和梦和醒啊就不那么界限就不那么分别了啊，不那么明显了，嗯，然后呢，它下一个字啊，四个字叫与物与如春啊，与物如春的意思就是与啊，就是跟事物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这个待物啊，就像春天一样，嗯，就像说对待别人如春天般温暖，就这个意思啊，与物如春、
嗯、
对。那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去把庄子的课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呢？哎，我们就要去踏青，我们就要去旅游，在春天，用春天把我们的心融化，把我们的心荡漾起来啊，说句通俗的话，让我们的心呐、啊、都变成春心荡漾的状态，
嗯哼，
充满了喜悦，对不对？你看， 这个少女恋爱的那个美妙的状态，他用一个春心来形容，他为啥不说夏心，不说秋心？那夏天那是不是更热烈，对不对？按理说夏天什么，他不，他一定要说是春心。哎，这个妙就妙在这里。而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三月底四月初啊，这个春暖花开啊，可能洛杉矶不明显，如果是华盛顿啊，是这个东海岸，
就
特别明显，
明显
啊、
是
特别明显，那花开的啊，樱花遍地的那种感觉啊，万物复苏啊，春意盎然。哎，我们就要学会庄子这里面要去踏青啊，要去啊，让自己的心变成春风一样啊，融化在春天里啊。你这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呀！啊，你以为修行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不是的啊，在庄子这里面很简单啊。如果你能待万物如春，你的就已经达到了这个非常高的境界了啊。然后呢，他说：“世皆而生食于心者，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接纳下来啊。世皆就什么都要你都接纳啊，都视为正常啊。就前面说的。”而生食于心者，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时时刻刻能生出他前面说的这种啊，与物与春如春呐 啊这种待世间所有的不公正都能化为和谐和愉快啊，就这种心态你能时时刻刻都生发出来，不论你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和环境，你都能生出这样的心来啊，而且是时时刻刻都能生出和谐愉悦啊，如春风般温暖啊，待人接物，你这样的人就叫做一个全才的人，就叫做德不行的人，就是最高境界的人啊。不是高谈阔论，不是你的理论有多么多么的扎实，不是说你的修行境界啊能够上天入地遁天飞地的啊，不是这个，这都不是啊。真正的境界高的人，就让你周围的人都很舒服，你身边的人事物都愿意跟你接近，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么的舒服，也说不出来哪里舒服。对，这就是最高的修行的境界，是不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很多人觉得修行什么样，修行会什么样子？哎，说的直白一点、啊，
求生势必要成佛。很多人修行
要这样，
奔着这个去的。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心呢、啊，修成像春天一样就够了。
是，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呀。就是、现在，对，周末了嘛，去踏踏青，哎，往北加州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对，我们可以去 Oregon 啊，去那个 Washington 那边，去那个 Seattle 那边，可以感受春天啊。可能往北边啊，
特别明显，
感受一下。对，这时候的西雅图应该是很美的时候啊，
是
这个波特兰也很美啊，那简直是，对，所以说春天啊，它能融化我们的心，能让我们的境界得到提升。我们要学会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帮自己提升啊，这是非常巧妙的方法，也是庄子隐藏在这个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庄子这个故事中的啊。真正的修行的秘籍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秘籍啊？
好精彩呀、啊！
对，借用万物来修行，借用春天来修行。啊、
所以春心要供花蒸发，心要跟花一样的，要春天要展开了，要享受，要盛放了。
对呀、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跟万物去谈恋爱，跟世界去谈恋爱，不要仅限于跟一个人谈恋爱。对，你要跟大地、跟花、跟草、跟云，都能去谈恋爱啊。
是，
这才是你的状态啊！无时无刻不在这种状态下，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是，我们经常说一朵云好美好美，可是你知道一朵云有多重吗？啊，随随便便一朵云都有50万公斤那么重。哈哈对不对？对，
听起来好惊人呢、啊。
对，所以说这个宇宙的这个神奇和浪漫啊，超出我们的想象。对，那我们作为普通的人，就要借助宇宙的这个能量，或者是它的这个场域， 春天的这种场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自然的造化之精妙，我们把自己置于其中，就自然就被它感化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感觉一踏青啊，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啊，那整个
是啊，
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是
就是泰戈尔说的要使生如夏花之绚灿啊，就是春花夏花，就是让人那种生命力勃发的感觉。
对，所以说修行很简单，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玄啊，这很具体的事情。如果能让你周围的人都如沐春风啊，那就是你修行的最高境界。
太美了，太喜欢麦克老师的这种说法了。哎呀，太棒了，麦克老师，您讲庄子以后多多多多多多多多讲庄子的故事吧。太好听了，
好啊，
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凡，谢谢听众，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